2015年大年初一，当人们放响开门炮仗，出门走亲访友拜年，互相喜贺羊年之时，我却被推进了美国南加州肿瘤医院希望之城医疗中心的手术室。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手术台上过春节。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亲爱的境界听友，弟兄姊妹平安，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当肾癌第四次转移之后，作者常约瑟。清晨我起了个大早，宋明道牧师5点来到我家为我做了祷告。5:15，当车开到马路上时，我们猛然发觉车子被笼罩在一片迷迷蒙蒙的浓雾之中，四周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我们的强烈车灯射出仅仅5-6英尺，就夭折在翻滚的黑色浓雾之中。望着车窗外的这幅浓雾画面，让我想起2星期前我在外科医生 Dr. Robert Kahn 的办公室里看到的一个类似图像，那是我的 CT 扫描片子。 Dr. Kahn 是一位年轻的美籍韩国医生，在他的指点和解说下，我看到在我的右甲状腺上有2个肿瘤，如同眼前飘渺不定、天地界限分不清的浓雾一样。我的 CT 扫描片子看上去混沌模糊，没有清晰的边界，没有规整的形状。 Dr. Kahn 说，因为肿瘤和我的喉咙管之间没有清楚的界限，手术时剥离肿瘤要特别的小心仔细，以免伤及我的喉咙。由于我的原生癌是肾癌，癌细胞转移的可能性高，所以我的手术比普通的甲状腺切除手术要复杂困难。他说，尽管目前的切片化验结果是良性肿瘤，但由于切片时取出的组织样品微小，化验的结果可能不准确。为了得到准确的证据，他会在手术过程中割下较大的一片肿瘤送检。如果化验结果仍是良性，他将只切除我的右甲状腺，保留左甲状腺。但若化验结果证实是原生肾癌扩散，他将会把左甲状腺也一并切除。 Dr. Kahn 讲话时冷静平和，精准到位。他参照 CT 扫描图里的肿瘤图像，把手术方案以及可能的危险性都娓娓道出。 Dr. Kahn 在讲话中用了几个关键动词让我印象深刻：剥离、切除、割下。当我听到这些外科医生口中常用的动词时，我的目光自然地注视到他的手上。他有一双非常美丽修长的手，想必这是一双不寻常的灵巧之手。与 Dr. Kahn 握手道别时，我暗自思忖，我这割喉手术的成败将取决于医生的这双手了。6:00，我们到达医院。在医院主楼的大厅里，我与其他几位等待手术的病人注册时，医护人员给我们每人手腕系了一个白色条子，上面印有个人的姓名、生日、病人的号码。这是医护人员在手术前后辨识病人的唯一标记。我的代号是158480。在二楼大厅暂时告别了亲属，病人们跟随一位医护人员走进一个通往观察病房的走廊。我环顾四周，与我一起走在这个走廊里的一共有6个人，其中2位男性年龄与我差不多， 另外三位女性很年轻，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从外表看，这些人都很健康，步履轻松，看不出他们其实已患有癌症。寂静的走廊回响着擦擦的脚步声，六位病人安静无语地跟随那位医护人员。每个人似乎都边走边寻思着即将面临的不可预测的命运。大家都心知肚明，现在用脚走在这个走廊的每个人，几个小时之后将无法用自己的脚走出这个走廊。观察病房对我来说并不陌生，自从6年前被诊断患有末期肾癌，这是我第4次光顾这个地方。一位金发女护士走到我的床边，她吩咐我脱掉所有衣服，披上一件医院提供的薄纸衣。说罢，她转身离去，随手把布帘拉下。在这儿，病人其实没有什么隐私，人的七情六欲，以及披在我们日常生活外表的遮羞布，在这个伊甸园式的观察病房里，全部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作用。在观察病房里，我把脱掉的衣裤、鞋袜放进2个塑料袋里，交给转身回来的女护士。她生怕我脱得不彻底，又问了一个例行问题：你的身上还有其他可以摘取下的物件，比如手指上的戒指、活动的牙齿之类的东西吗？我指着那2个塑料衣袋，笑着答道：这是我的全部家当，我已脱得一干二净，现在我是世界上最一无所有的人了。说这话时，我感到尘世间我们为之辛苦操劳的那些物质财富，房子、汽车、保险、退休储蓄，现在对我来说已毫无价值与意义。7:50，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陪伴我来到医院的内子、女儿、宋明道牧师被获准进入观察病房，来与我做手术前的最后道别。我在心里默道：天父，谢谢你从未抛弃我，谢谢你在我手术之前给我平安，谢谢你让我拥有家人与友人的爱。8:25，我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室里的温度很低，令我不禁打了一个冷颤。2个护士把我从移动床抬到手术台上，我直挺挺的平躺在上面，眼睛望着头顶上方的2个巨大圆形手术灯，耳边传来四周医生护士在准备手术工作中的轻声交谈。我感到自己仿佛是躺在祭坛上的羔羊，犹如圣经旧约书中的以撒被父亲亚伯拉罕摆放在祭坛上，把掌握自己生死命运的权柄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几分钟后，麻醉师在我体内输入麻醉药，我的头脑开始感到眩晕，8秒钟后我便坠入沉睡中。在接下来的近4小时中，我毫无知觉。下面记录的手术中发生的这几件事，是手术后我清醒过来时才得知的。 Dr. Kong 手持一把5寸长的手术利刀，划开了我的脖子。他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是从甲状腺肿瘤的中间部位切下一块来，让一位护士火速送到楼上的化验室检验。在等待化验结果时， Dr. Kong 没有浪费时间，小心翼翼地开始从我的喉咙管上削剥肿瘤。半小时后，手术室的电话铃响了，是化验医师打来的。他告诉 Dr. Kong，化验分析证实，这是从我的原生肾癌转移扩散出来的恶性肿瘤。按照 Dr. Kong 的原计划，倘若右甲状腺的切片化验结果是恶性肿瘤，他会把我的左甲状腺也一并摘除。在他持刀准备割除左甲状腺时，为了慎重起见，他决定咨询一下我的肿瘤主治医生 Dr. Paul。于是他让护士接通了 Dr. Paul 的电话。Dr. Paul 是一位年轻的肾癌、膀胱癌专家。他虽然年仅30出头，却已在美国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许多美国的制药厂和科研公司都与他合作，把他们研发的新药让 Dr. Paul 用于他的病人临床试验上。六年多来，我就是参加临床试验的癌症病人之一。在电话里了解到切片化验结果之后， Dr. Paul 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建议 Dr. Kong 刀下留情，不要把我的左甲状腺切除。两位医生在电话里相互交换意见后， Dr. Kong 最终采纳了 Dr. Paul 这个不同寻常的治疗方案。他同意他会静观其变，如果几个月后发现原生肾癌转移到了我的左甲状腺时，他将再度操刀把它割除。中午12:30手术结束， Dr. Kong 来不及脱掉手术衣，从手术室径直疾步奔去二楼大厅。他从坐在沙发上的一群病人家属中找到了只曾见过一次面的我的妻子，把他和陪伴在旁的女儿一起带去了一个会客室。在会客室里， Dr. Kong 摘掉了还戴在嘴上的蓝色口罩，对我的妻子和女儿说，手术成功完成，病人已被推去观察病房，正从麻醉药中苏醒过来。但他也告诉了他们癌症病人家属最怕听到的坏消息，切除下的肿瘤经过化验分析，确认我的原生肾癌再次转移了。我所患的肾癌有个很长难记的英文医学名称， Renal Cell Carcinoma， 简称 RCC。 这是一个令医学界谈虎色变的不治之症，目前世界医学界还没有研发出令人满意的药对付这个癌症。RCC 癌细胞仿佛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隐藏潜伏在人类的血液中，出其不意地攻击人体内不同部位上的器官，所向披靡，令人猝不及防，毫无招架之力。凡患有这个罕见的末期癌症的病人，平均存活率只有一年。自从六年多前被确诊以来，这是我的原生肾癌的第四次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企图安慰病人家属的话都是徒劳的。会客室的气氛骤然凝固，妻子和女儿沉默无语。这时 Dr. Kong 意外地向妻子提出了一个与他外科手术医生身份毫无相关的建议：我可以为常先生做一个祷告吗？看到妻子茫然的点头默许后， Dr. Kong 与我内子和女儿三人手牵手，开始为我与家人祈祷。据妻子事后回忆， Dr. Kong 在他的祷告中首先感谢上帝的恩赐与怜悯，使我的手术顺利完成。其次，他为我在四次手术所遭受的痛苦，以及我的家人六年多来承受的压力与负担而祈祷，求上帝赐予我们平安与力量。最后，他把我的生命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因现代的医学抑制不住 RCC 在我身上的转移，只有那至高无上的上帝握有主宰我生命的最高权柄。在 Dr. Kong 祷告期间，妻子与女儿感到圣灵突然降临到原本空气窒息的房间，进入了他们的心里，他们感到出人意外的平安，泪水不断地从他们的眼睛里流出。这是圣灵的泉水，是圣灵通过 Dr. Kong 的祷告使他们在灵里得到释放。中午12:45，在观察病房，我从麻醉沉睡中苏醒过来， 恍惚中听见主耶稣在耳边细语：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看到了 Dr. Kang， 他简短地告诉我手术成功，但切片化验证实是 RCC 扩散。他说我可以当天下午出院，嘱咐我在家好好休息养伤。听到我不需要住院，当天可以回家，心里暗自窃喜，我可以回家躺在自己的床上过羊年喽。几分钟后，妻子与女儿来到我的病床前，妻子微笑着柔声问我感觉如何。我张开嘴巴想回答她，却发现自己的喉咙发不出声音，只好竖起右手大拇指，用手势告诉她：赞美主，我还活着。下午一点钟，妻子与女儿与我道别，因为他们俩下午分别都有工作去做。宋明道牧师坚持留下陪伴我，他说要一直等到我的小儿子下班后开车来接我时才肯离开。他打开那两个装着我衣服的塑料袋，帮我穿上衣服和鞋袜。下午三点多钟，儿子匆匆走进医院大厅，宋牧师与儿子把我搀扶进车内，才放心的离开医院。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在这大年初一的日子里，他从清晨五点钟就来到我家为我祷告，在医院陪伴我和家人一整天。他把上帝出人意外的平安带给了我与家人。我坐在车里舒心惬意，尽管麻醉药在体内逐渐失效，脖子内开始隐隐作痛，但一想到手术后不需住院，今天晚上可钻进自家被窝里睡觉，愉快的心境便使肉体上的疼痛减轻了许多。儿子一边开车一边为他的迟来向我道歉，他解释说在他工作的皮肤科医生门诊室，今天中午一下子来了三个没有预约的病人，作为医生助手的他不想为了早赶到医院接我而请假离开，因为医生在为病人治疗时需要有人在一旁做助理工作。看着儿子一脸歉疚的表情，我心里暗暗为他骄傲，因为他遵守了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这是六年前当癌细胞扩散到胰脏，我行将就木时与家人的一个约定，即我一个人因癌症倒下，全家其余的人不可倒下，无论我的病情恶化到什么程度，都不应该影响到他们的正常工作、学习与生活。对于我这个经受着癌症第四次复发的病人来说，能看到家人遵守这个不容易履行的约定，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儿子开的车子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清晨的迷雾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车窗外南加州的天空看上去特别的蔚蓝清新，几朵白云飘逸在空中，令我感受到一种超然的纯净与宁静。半小时后，儿子把车开回到我家的马路上，这条不到百米的小街就在今天凌晨还笼罩在黑色的浓雾中，而此刻小街尽头的我的家宅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下。一如我所料，一切和往常一样，两只可爱的家狗迫不及待地向我雀跃欢叫，而妻子的交琴室里也传出了悠扬的小提琴声。我的脑子里涌现出圣经里的一句话：应该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来到 交托。